我们在今天这个经训和颂赞的敬拜是一个来自于19世纪英国教会的一个传统。我们会在今天晚间一同的由不同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诵读七段圣经的教导，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些圣经的教导。然后我们会在每一个读完经文之后，我们会一同的配合唱七首不同的诗歌。所以如果你们手中有这个我们印出来的 bulletin 的话，那所有的经训和颂赞的诗歌都会在这里。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字太小的话，你们可以选择阅读圣经和后面有这个我们的更大字版的诗篇诗本。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看更大的字的话，可以到后面去领取这个诗歌本。所以我们在今天晚间来用七段的经训和七首颂赞的诗歌一同思想感谢和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在我们整个今天的敬拜的最后，如果大家可以翻到最后一页，会有一个结束曲。那这个结束曲是318首。在这个结束曲的部分，我们会首先邀请恩约教会的所有的小朋友们一同到前面来，先让他们来为我们带来这个英文版的第三段。然后那我们的会众不仅仅是成人组成的，那么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圣约的儿童们，他们在教会当中是教会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也在这个特殊的这个礼拜当中也来聆听这些孩子们对主耶稣献上的赞美和歌唱。然后当孩子们唱完之后，我们会一同的站立起来，唱用中文来唱整个的1到3段。所以这是结束曲的部分。另外在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敬拜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祷告结束之后，在我们的会众的这个翻到最前面第一页，在我们的祷告部分结束，正式进入到经训和颂赞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奉献的环节。所有在今天晚间在圣诞节的晚间收取的奉献将会用于教会的慈善和怜悯的事工。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怀着爱心来奉献，来支持教会的怜悯的事工。那最后在今天晚间的礼拜结束之后，我们为大家预备了一些热可可，一些甜品，所以欢迎大家留下来一同的享用。所以这是我今天晚上给大家的一些的通告。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首先在今天晚间依旧来聆听他用话语来呼召我们敬拜。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怀着虔诚敬畏的心，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起立，今天上帝的敬拜呼召是来自创世纪，是来自诗篇95篇。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萨。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到耶和华面前。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因此让我们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一同向他祷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今天晚间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取了我们肉身的形状，成为与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的人，来在地上成就你在万世以前所预定的救恩。主，我们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这些弯曲悖逆的人能够被重生，能够生发信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像那些曾经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民，而是像忠信的仆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间继续召聚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求你在今天在现在将你的圣灵赐下，借着我们将要所聆听的一切的经训，借着我们所颂唱的这些赞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归于你的圣名。圣父、圣子、圣灵，你是独一的上帝，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你的神问候你说，愿平安恩惠从父神和那位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众人，阿们。让我们一同打开我们的第一首开场颂，圣诗319首，圣诗319首，我们来一同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歌唱。 好的，弟兄姐妹们，现在让我们一同继续站立在我们的神面前，用使徒信经来一同宣告我们的大公信仰。我信上帝，
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审判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灵公义教会，圣徒相同，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永生。
阿门。请坐。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来再一次在这个圣诞夜来向他献上我们的祷告和对彼此的代求。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全能永恒的主宰，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住在那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却从高天之上抚救我们这些渺小、无助、可怜的罪人。你凭着你无限的智慧、不可言喻的能力，在这个世界的根基尚未设立之前，在整个浩瀚无垠的宇宙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永恒当中发出你永不改变的旨意，要在时候满足的日子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些世人，好叫我们借着他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满有恩典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在永恒当中与父同在的圣子上帝，你在永恒当中受生而非被造，诸天曾在你面前下拜，你的荣光胜过一切荣耀的天君天使，而这其中任何一位天使，哪怕是最渺小的，当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的荣光都可以叫这世界最强大的君王颤栗。然而他们在高天之上，在你的宝座面前，主耶稣，甚至他们无法注视你的光芒。你是如此的荣耀尊贵，但你却竟然为了我们降生于世，取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性，为我们披戴肉身的形状。你竟然甘愿为了我们，使自己屈尊在那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你为了我们，把那伯利恒肮脏不堪的马槽当作是你的荣耀。那天使的荣光尚且叫牧羊人恐惧，你若不以这人性遮盖你的荣耀，我们必定瞬间被毁灭。但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顾念我们不过只是尘土，你道成肉身，这是奥秘中的奥秘，上帝成为人，永恒进入时间，那不朽坏的竟然披戴了朽坏的，好叫我们这些必朽坏的最终能够成为那不朽坏的，叫我们这些暂时的能够进入到永恒。圣洁真理的圣灵，你是主，是赐生命者，你与圣父圣子同受一切的敬拜，同配得一切的尊荣，因为你曾在昔日借着众先知把这奥秘默示写下来，把这道成肉身的奥秘从古时就启示出来，而到了时候满足的日子，你也亲自感孕那有福的童贞女玛利亚，把她从永恒所生的再一次生到这世界上，因着你奇妙的作为，那本为上帝的如今成为人，虽然他为人，但却从来没有停止是真上帝，而这一切超过我们有限的思想所能够领悟，但你却奇妙的又把这信心创造在我们的心里，放到我们的嘴上，叫我们能够真心相信这超越世界的真理， 叫我们能够真心的同口承认那位真神真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你的大能圣灵，那曾经失散的伊甸园被重新栽种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直到末后的日子最终长成为新天新地。在今夜伯利恒成为天堂，在那里天使取代了繁星发出赞美，在那里那位义者降生代替了太阳。今夜那位被称为是我是的降生却成为了他先前所不是的，他本为上帝的如今却成为人，却从未停止为上帝。在今夜那无法言语从父所生的，为了我们也更难以言语的由童贞女所生。在今夜他作为人出现来牧养他的子民，也作为上帝出现来拯救他的世界。在今夜枷锁已碎，恶魔蒙羞，魔鬼逃散，死亡被摧毁，那伊甸园被打开，咒诅被消除，罪恶尽消散，谬误被驱尽。在今夜真理回归了大地，虔诚的话要传扬到四方直到永远。我们在今天晚上一同的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他曾经披戴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寻找我们，我们也盼望在今天晚上盼望着他第二次的再来，他要带着复活的身体来亲自迎接我们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与他同在直到永远。主啊，我们谦卑地把这一切的祈求和赞美献在你高天之上的宝座面前，正如我们的救主耶稣曾经在地上这样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好的，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有机会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次奉献将会用于教会的怜悯施工和慈善施工，所以请大家以感恩的心来纳上。好的，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进入到经训和颂赞的部分，所以首先我们要来一同聆听第一训童女生子。他有麦克，等一下。
第一训童女生子。以赛亚书第七章十至十四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离我们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城叫拿撒勒，在那里生活着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约瑟。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但他的血统却出身不凡。他的祖先是曾经以色列国王国的君王大卫，尽管那个国度在约瑟的时代早已经灭亡了，而如今他们生活在罗马外族人的统治之下。这个年轻人约瑟娶了一个妻子，名叫玛利亚。但他们还没有完婚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他所迎娶的妻子玛利亚已经有了身孕。他当然很不高兴，但是他又不想公开的羞辱他的妻子玛利亚，于是打算悄悄的把她休了。然而有一天，他正在盘算这事的时候，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那个梦和其他的梦不太一样，在这个梦里面，他梦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天使向他显现，是他从来没有在梦里面梦到过的。这个天使对他说，要让他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这个玛利亚并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她还是个童女身，但是她的确怀了孩子，但这个孩子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并且天使对他说，你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啊，翻译过来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他要做百姓的救主，不是拯救这些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而是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而且天使这个梦里提醒约瑟一句古老的，甚至被当时的人都遗忘的一个先知的预言，那就是在约瑟的时代之前700年，曾经在那个已经布满了灰尘的那卷古旧的书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哈阿拉玛哈拉，有一个童女要生孩子。而那个预言里面说到，这个童女生的孩子要被称为是以马努埃，上帝与我们同在。做了这个奇怪的梦之后，约瑟起来，他虽然还是很不情愿，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娶了这个女人，他可能一生要被邻舍背负他们的流言蜚语，但是他依旧把这个玛利亚娶了过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身份，在今天或许很多的人认为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许多年几百年之后后人编撰出来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经得起历史的考证的。我们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发现了以赛亚曾经写作的古卷，而这句话赫然地写在这个残卷上，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写下来的。就早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数百年，这些耶稣关于耶稣降生的一切的预言已经记录了下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庆祝圣诞节，和这个世界庆祝圣诞节有着不同的原因。 今天我们庆祝这圣诞节，是因为上帝曾经借着先知写下的古老的预言，那位以马努埃尔真的在2000年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到这位以马努埃尔，来到他的面前，来用诗歌来赞美他。我们来唱第一颂，来吧以马内利。我们来一同的站立起来，来清唱这首圣诗。大家请坐，让我们一同来聆听第二训，以大卫的子孙。
第二训，大卫的子孙，以赛亚书9:6-7。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必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路加福音1:26-33。到了第六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担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这位童贞女所生的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和身份，她要来做一名君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使在之前向约瑟显现的时候，在约瑟的梦中对他说要坚持让他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约瑟的血统，约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约瑟家中生的头生的男孩，从法律意义上也具有大卫子孙的身份。这位耶稣要来继承大卫的王位，要打造一个那个比曾经以色列国更伟大更辉煌的国度。天使说那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国度。这一切都因为那位先知曾经写道，有一位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而如今那位婴孩已经为我们生到了这个世上，他是我们的君王，而我们是他的子民。因此让我们一同来唱第二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唱第二颂。 家请坐，让我们一同来聆听第三训全能的神。
第三训全能的神，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位童女所生的婴孩不仅是一位人类的君王，他还有着一个更伟大的身份，就是这位先知说他要被称为是全能的神。今天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所宣扬的把耶稣称为是神的信仰是后人编撰的，即便是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被称为叫做耶稣的人行走在地球上，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平常的人而已，或许他有一些比较吸引人的道德的教导，但是后人把他神化了。然而这一切的说法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但是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因为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写下了这些话。这位和平之君，这位婴孩要降生在世上，他的名要被称为是全能的神。这不是后来的基督徒瞎编的，这是刻印在先知古老的话语当中。而约翰向我们启示了这位全能的神他到底是谁。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太初与神同在，太初就是神的那位道，那位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位成为肉身的永恒的圣子上帝。他在永恒当中为父所生，但他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这位永恒的圣子上帝曾经在高天之上接受了诸天的敬拜，而却为了我们在2000年前成为人。但即便是在他成为人的这一生，先知的话依旧是正确的，他从来没有一刻，耶稣从来没有一刻停止是那位全能的神。因此这位耶稣，即便是他在马槽里，即便是当他被玛利亚怀抱着，在玛利亚的怀中哭泣的那位婴孩耶稣，他同时是全能的上帝。当他被玛利亚换尿布的时候，他在用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世界万有。因此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到这位耶稣面前，来向他歌唱第三颂，全地赞美你，永恒的主。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唱303，全地赞美你，永恒之主。
Thank you.
家请坐，让我们一同来聆听第四训施洗约翰。
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五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到七十九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阿们。
在这位君王到来之前，他先差派了一位传令官走在他的面前，而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在玛利亚怀孕之前的六个月，他的一个亲戚叫伊丽莎白，是一个利未人，多年不孕之后也怀了孕，而伊丽莎白的孩子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降生同样重要，因为也一样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虽然他不是那位应许的君王，但他却是为那位君王预备道路的先锋。他要在旷野对这个世界宣告预备耶和华的路，所以这意味着在施洗约翰到来之后所来的那一位就是耶和华。他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原。他到底在说什么？施洗约翰所说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地形，他所说的是世人的心。约翰来宣告的是安慰和悔改的信息，一切卑微的都要被升高，一切高傲的都要被降卑。那些因着自己的罪，因着苦难而忧伤痛悔的人，他们的心虽低沉如山谷，却要因着这位降生于世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被喜乐和安慰填满。而那些内心高傲如山峰的人，他们要想领受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则必须把他们内心的骄傲削平，才能以平坦的信心看到这位救主的荣耀。而今天晚上，约翰的信息也向我们传讲，今天晚上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的心是平坦的吗？或许今天在你的心中有一座阻碍你靠近上帝的山峰，甚至连你自己也无法逾越。或许你今天的心是低沉的山谷，你在罪疚当中无法自拔，或许是医院的诊断书，或许是破碎的关系，或许是你账单上的天文数字。但是不论如何，今天愿你的心从崎岖不平变成平坦，因为上帝要来安慰安慰他的百姓。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救主面前，来唱第四颂，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向我们的神歌唱。 大家请坐，让我们来一同聆听第五训《伯利恒》。
第五训《伯利恒》，弥迦书五章二到四节。伯利恒以法塔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六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君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从天使第一次传来喜讯到如今已经过去九个月了，玛利亚因着身孕也开始变得行动不便。而这个时候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这位罗马皇帝一纸诏书要求所有外省人都回到各自出生地报名上册，这是为了人口普查，作为罗马对外省征税的基础。而玛利亚不得不跟着约瑟从拿撒勒一路南下回到约瑟的老家，距离差不多有100多公里，也就是差不多70英里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伯利恒。虽然这里曾经是大卫的故乡，但相比于在旁边的大都市耶路撒冷，伯利恒显得不那么喧嚣。然而如今因为人口普查，很多离开老家的伯利恒人在今天都像约瑟一样回到了伯利恒，所以客栈已经住满了人。而这个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已尽，加上一路的奔波，所以无奈只能在客栈旁的马槽里生下了他的头生的孩子耶稣。这一切的故事从人类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显得是如此的偶然，如此的巧合。然而实际上这背后是上帝早已经预先安排的计划，因为他曾经借着弥迦先知这样预言说，那位应许的君王就要生在伯利恒。而就在这一夜，那个在犹大诸城中最小的伯利恒以法他却成了那位亘古长存者降临的宝座。而在这一夜，在伯利恒 忽然在天上出现了一大群的天使，他们环绕着伯利恒歌唱，而在地上牧羊人也在赞美着上帝。因此让我们一同加入到他们的歌唱当中，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唱第311首，听啊天使高声唱。我们来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唱这首第五颂。请坐，让我们一同来聆听第六训《外邦的光》。
以赛亚书4:5-7，耶和华从我出娘出胎 召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马太福音2:1-12，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匍匐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耶稣的降生让一些人欢喜，让另外一些人感到忧愁。有趣的是，那些欢喜迎接耶稣的人是一群来自东方，遥远的东方，一群外邦人。他们千里迢迢的来犹大寻找耶稣，而本身就在犹大的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却都感到不安和忧愁。即便是他们相信先知所说的话是真的，但他们依旧感到忧愁，因为他们想要除灭耶稣。或许有一些人认为耶稣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个预言的实现，或许耶稣只是跟以色列的历史有关系，表明耶稣要来建立、恢复犹太人的国度，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恰恰相反，先知的话和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是那些外邦人来朝拜耶稣，这表明耶稣的降生不只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外邦人，为了我们，为了全人类。就像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我要立你做外邦人的光，我要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因此耶稣来是为了你来的，是为了我来的，是为了我们这些跟犹太人毫无关系的外邦人来的。他要来在我们身上施行救恩，他要让我们来做他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来和那些东方的博士一同来到伯利恒，来一同朝拜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唱第六颂适合婴孩。 大家请坐，让我们来一同聆听最后的第七训，和平的国度。
第七训，和平的国度，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九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居，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的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这位降生的婴孩，他是从太初与神同在的神，他是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做君王的那位应许之子。而他不仅做犹太人的王，他要来做全地的王，他要来做你的王，他来邀请你成为他的子民。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国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度，你怎么会甘愿成为他的子民呢？今天我们从其他不同的国家来到另外一个国家来寻找变成这个国家的子民，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国度更好，这个国家更好，我能够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幸福。而因此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成为基督的子民，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基督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的。而先知怎么说呢？先知说，那位大卫子孙的国度将会是完全公义的国度，一切的邪恶，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将会被完全的消除。一个完全没有丝毫邪恶、绝对公义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今天人们总喜欢讨论社会公义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今天，历史历代的人都喜欢讨论社会公义的问题。这个话题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兴趣，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其他的人、比那些人更加的有正义感。 法利赛人就很喜欢讨论这些话题，他们曾经用到底要不要向罗马人纳税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这是一个关于社会公义的问题。而奋锐党则更加的直接，他们发起了战争来直接挑战罗马人的统治。但在另外一边，这位上帝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的君王却赤裸裸的挂在罗马人的死刑柱上。从一方面来说，人们内心有上帝创造的自然律法，我们向往公义，然而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的尝试却始终无法实现，而只有耶稣，只有那位被罗马人钉在死刑柱上的耶稣，他按照先知的预言，他会实现那个绝对公义的世界。因为在那个古老的预言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描述，已经超越了我们今天能够对公义、对和平的理解。你想知道一个完全公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先知这样说，在那个世界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要和山羊羔同卧，狮子要和牛犊同群，小孩子可以随意的牵引他们，牛犊和小熊同卧，狮子要吃草像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可以玩毒蛇。这就是耶稣的国度，这就是耶稣邀请你加入的国度。在那个国度里没有丝毫的伤害，那个国度里没有丝毫的痛苦，在那个国度里没有丝毫的罪恶，没有丝毫的邪恶，甚至连整个自然界都是这样。而那个国度就是约翰所说的那个新的天新的地，那个全新的创造。而耶稣降生，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耶稣的降生就是要开启那个全新的世界，他所做出的第一步。而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纪念他第一次降临的日子，也期盼他第二次的再来，到那一天耶稣将会真正把那个和平的国度建立到这个世界上。因此让我们一同来到这位和平的君王面前，作为他的百姓，让我们来回应他，我们来对耶稣发出的邀请说，是的主，我愿意，你来吧，让你来建立那个新的没有痛苦的国度。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唱第七颂，来吧以马内利。
来吧，
关心。
好的，大家请坐。现在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圣约儿童们来一同的加入到我们的欢唱当中，所以孩子们，请你们到前面来，会唱的不会唱的都可以来啊，认为自己是孩子们的也可以来啊。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翠南姐妹了，好吧？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们大声唱，没事，这次再使劲喊，来，那我们就唱，我们就唱副歌怎么样？同的来站立起来，来用这首天使歌唱来加入到天上的诗班，来向我们的上帝，向那位降世为人的救主来献上我们的歌唱。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一同的与天使歌唱。
天使。
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们礼拜结束之后，我们有热可可和一些甜品供大家一同来享用，所以请大家留下来一同的团契，我们来用印在手中的最后的这个会众的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一同集体的祷告。我们一同祷告说：慈悲的天父，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全能的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恩典和大能保守你们的心，赐你们永生的喜乐，把你们带回到天上的家乡。阿们。